今天是2025年11月13号，周四。先回答这个官网的问题啊。从198楼开始，妙正居士啊，这位说打坐6、7个小时，但是还是腿痛，年纪大了点，62岁，问怎么办？他说前几个小时。腿不痛的时候诵经，诵地藏经两部啊，两部至少是2个小时吧，1个半小时左右。一开始不痛的时候，应该是闭着眼睛，也不要念经，要么观佛、思佛啊，思佛最好，思佛不行观佛，闭着眼睛，闭上嘴，不要听，不要看，因为你在念经，这是你诵经，是你看着诵呢，还是背诵完了？有些人是背完了啊，有些人背不，没背诵的时候你得看的吧，看还要诵。看的话，眼睛漏气，然后诵就是这个，不管是你出声还是不出声啊，还是有漏气的，最好是不诵哈，然后呢，就差一点的就是，嘴动，声带不动，但不管怎么说，都还不如闭上眼睛，什么都不做，静静的，静静的思佛观佛，这是最好的。你后面还是痛，因为你的前面这几个小时，2、3个小时都没有静下心来。一直在做着什么啊，所以都在漏气在漏，那么就不能进行这个完整的循环。如果你前面两个小时啊，别说6、7个小时打坐，你只要前面2、3个小时真的什么都不做，静静的坐着，思佛观佛，然后气形成循环的话，后面更容易打通。你这么长时间你打通不了，就是你没有形成一个闭环，气的循环一个闭环，一直在漏着。明白了吗？你自己好好想想，然后就试着看啊，试着晚上就少吃点，然后打坐的时候呢，一上座就闭上眼睛，什么都不做。如果什么思佛、观佛都不行的话，也可以修个，算是耳根圆通吧。你找个什么念大悲咒啊、楞严咒啊这种那种音乐啊放着，然后你听着，心里跟着一起念，心里念啊，不是动嘴的，就是把注意力放在这个脑袋中间里。然后听着，然后跟着一起念，这样也行。至少不要看，你这个眼睛是很费神的。还有这个，出声的话，这更费神，因为出声是气把气引上来的。我们闭上眼睛，让气形成循环，是气从上边往下走，从头顶在身体的前面是头顶走，往下走，往人中，然后这个顺着这个前面，气管啊什么的往下走的，你这样一说话啊，就会往上引出来，这样气就不是一个循环了。下一个问题199，刘旭，跟媳妇儿一起发愿共赴极乐，到那以后还是夫妻吗？可以的，去那里也有很多夫妻一起去的。然后一心念观世音菩萨大悲咒，必然会生极乐吗？是这样吗？这个你。单说这一点就没法说啊，不好说了，因为去极乐世界肯定是有多个原因的，一个是发愿去，你的修为至少戒到肉，然后呢福报也够，这样基本就可以了。还有这个禅定这方面呢，你能修到哪里就修到哪里，修境界越高越容易去啊。你说我只是疯狂的念大悲咒，我能不能去？这个不好说啊，整体看还得看你意识层面上的修为。下一个问题。200楼，太卓越。你的这个长篇大故事我都看了哈，认真看了，很好，故事很好，对我的确有帮助哈。还有这个，你既然学做人王，我还是那句话，先学会演戏，学一个正常的人，像个普通人一样。不要对外讲这些神神叨叨的故事你自己知道就行，如果有人也跟你讲这个，你跟他们探讨倒是可以，但是网络这样的环境里，尤其是你想在那个群里做事大家都是普通人，你说这些，大家都开始有点看不上了不是很喜欢特别讲喜欢讲这种事儿的人尤其是讲点什么前世啊，自己前世有多了不起啊这种事儿，哎呀，这个对别人是。怎么说呢？总之你换个立场看看，你换个立场看看，想象一下，他们能随便轻易的接受这样的人吗？ 所以你要学人王，首先学会演戏啊，而且演到最高境界，就别人看着你挺老实的啊，也没有什么城府啊，好像没有什么秘密似的，在别人表现，别人看上你应该这样的样子，像个孩子一样真诚单纯但是你该心里该有的都有，让别人感觉到你像个这样的人。就是演到那个程度才行，要不然这行业不是那么好混的，因为走错一步连小命就没有了。有时候你就算有上边，有上边向你提供那个情报啊，一旦人家开始做局把你带的时候呢，就很容易掉进去。所以先学会演戏啊。好了，下一个问题，201楼应龙。这个一两个小时内你说的这个打坐你说双盘40分钟开始动的，有时候10分钟就开始动，这个一两个小时内有反复很正常，一般是你吃东西可能吃的多了，或者说吃了不该吃的，也有可能就是你消耗气力太多了就磕头磕多了，也会感觉打坐的时候会起这个疼得更快一些。打坐这磕头也是消耗气嘛，要磕到刚刚好，你身体能够承受的程度的时候呢，打坐的时候就很舒服。但是呢，过了那个量之后，就消耗气力多，体能消耗太多的话，打坐的时候就会痛。然后这个吃东西也一样，吃多了也会，还有这个环境也会受一些影响的。有时候搬到别的地方打坐的话，就不像在自己习惯的地方打坐一样因为这个心静不下来，初学都那样。一般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你换个环境，你想静下来，就稍微静不下来，所以就处在紧张状态的话，就容易也会痛。所以，前期就这个反反复复很正常，你就看大的方向上一直前进就可以了，一直进步就可以。下一个问题，203楼，洛家宝宝。人这一辈子，临命中的去处也是剧本写好的吗？下一世的怎么出生，那个是下一辈子的命运不是这一辈子的命运。所以每次死完这个下一世的剧本重新开始写。不过，大概率你投胎到哪个道，这个是很多人基本上从你这辈子过了2/3左右就开始有成型了。但是这个看这一辈子的命运看你的这辈子造的业，然后就大概能看出来。不过这还是不是写好的剧本，因为到死的前一刻还是有变数的。修行到什么程度也是剧本写好的嘛。这个也在书上也说了你这辈子能消的业就那么多，你把这个业全消完了，然后再把修行层面上这几十年都努力做了他最后能达到的程度，还是在菩萨的视角上看，你还是有这个上限的。所以他才能给你用这个上限来进行推演你这个整体的业需要消完需要多长时间，修心要修多长时间，他就能推出来你这从一个从发菩提心开始到真正成佛需要多长时间？所以这个给人受记的时候，佛给人受记的时候会说你未来要修多长时间，度多少众生，他这个时间是能算出来的。所以你每一世能修到什么程度，最高上限是有一个数的。但是呢，它还是和你的这个发愿呢，还是有关系的。你愿心越高，这个佛菩萨加持力也就越大这么修的时间可以缩短一些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能改变吗？就是发愿精进修行做功德这样就够了其他也没什么能做的了。204楼，116544163。今天是2025年11月13号，周四，官网答疑这个刚才摁错了这个中间断了，所以就重新摁继续录下半段吧。204楼116544163这位朋友说前妻病故，原定将来合葬，后来又有了个孩子，现在这位不接受三人合葬。能否将来把我骨灰分成两份，分别合葬？这样的问题我是从来没想象过的居然还这个现实真是。这样跟你说吧， 啊，你这两个人是你是同时都要得罪呢，还是只得罪一个呢？你要说你要把骨灰分成两份儿，分别合葬，那肯定是两个都得罪了。啊，所以我建议你啊，选一个吧，选一个。嗯，那么两个当中选一个的话，你想这辈子过日子还想过得好，剩下的是活着的时候还想过得好，那就选现任吧。那前期就算得罪完了，然后就等你下辈子吧，下辈子再跟他还债吧啊。嗯，这只能这样了啊！现实就是通常都有这样的问题，两难全嘛啊，同时不能做两个事情嘛。你想分成两份合葬，你问现任他接不接受这种事情，他接受了，前妻还能接受吗？对前妻来说，你都答应他合葬了，居然还找了个，他已经是对他来说已经是接受不能了，不能接受的了。嗯，好了，下一个问题，205楼，我空法空，空亦空。啊，无即空跟睡觉具体有怎么区分？无即空在什么阶段发生？初学者有可能发生吗？怎么区分？你打坐的时候睡着了，身体就会塌的，啊，要么往前倒，要么往后倒，啊，而且你这个脑袋耷拉下来会压到气管上，然后就自己的。呼吸不畅就有可能醒来。所以一般想打坐的时候睡觉的话，你直接靠着墙坐吧，啊，这样还能睡着也算无所谓了。但是我是建议啊，要躺着睡觉的，不是坐着睡觉。还有无即空，就是和睡觉不一样的是，无即空里连梦境都没有啊。睡觉的话会有做梦吧，而且呼吸比较粗重，看似比正常时候细，呼吸是比正常时候是细了。但是呢，这个还是比较粗的啊。你仔细听周围人睡觉啊，平时你听不出他在呼吸啊，他的呼吸声听不见。但是一睡觉的话，他呼吸声能听得见。但是无即空呢，他这个呼吸方面还是类似于禅定一样，他会变得细微。但是在里边是什么感觉都没有，没有妄想，啊，一直在处在那样的状态里。它是一种守空，就是屏蔽了自己的六感，它不是灭掉了六感，而是屏蔽了一下，啊，这种状态。所以一直要有觉知啊，你全身都要有觉知，耳朵、眼睛是闭着的，你就得看着黑暗；耳朵呢，外边声音有了，你就能感知得到，皮肤上感觉你都得有，但是无即空是没有这种感觉的。通常在初禅之前会有可能进入啊，都不是每个人都会的，有些人会，有些人不会的。还有这个打坐的时候忽然感觉一些消失了，这个很正常。啊，但是你说听觉消失了，这个先是从触觉，啊，通常是触觉开始，因为这个嗅觉和味觉，这个是它没有接触到相应的境界的话，它没有感觉嘛，本来就没有感觉。嗅觉你没有烧过香啊什么的，没有这种东西的话，你感觉不到。但是触觉是一直有感觉的嘛，啊，至少这个屁股坐在垫子上，它有感觉嘛。但是这个感觉会慢慢消失，还有身体的存在感，它本来也是一种感觉，啊，从手啊、脚啊开始会消失的感觉，这个算是正常的进入定静的过程啊。下一个问题，206楼，波罗蜜，波罗蜜。持咒，哦，第一个问题，持咒几个月，在梦里想念的时候喊不出声音。我只能梦里面在心里念啊。这个持咒也是需要哦，你要发愿修一个持咒的话啊，修哪个持咒咒语的话，需要佛菩萨那么点一下啊，这个在密宗算是灌顶了啊，密宗他们是人活着的人可以鬼中灌顶，上师灌顶啊，也我们这边是一个佛菩萨啊，就是没有投胎的佛菩萨，在你做梦的时候或者什么情况下或者打坐的时候呢。给你那么来一下，以后就这个障碍就破除了，然后你就可以梦里可以顺畅的念出来了。这算是我们这边的灌顶啊，这是佛菩萨给你灌的啊，允许你修这个法门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现在你就是一个好好发愿，先是发愿，然后坚持修行啊。等到一定程度吧，啊，就说不定就那么来一下啊，梦见佛菩萨给你点了一次，然后就可以梦里也都可以随便就念出来了。第二个问题就是持咒和念佛怎么平衡的问题。 我说的是持咒，你既然修持咒，那么专门拿出一个时间段来，那个时间就是做功课、念咒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然后呢，平时呢，因为这个咒，你选的这个咒是比较长的呢，那平时你想念的时候，又经常被打断，念不下去了啊，所以这种时候呢，咱们就平时就念念佛，念佛就简单嘛，四个字，想起来就念就可以嘛，啊，所以咒呢，就是专门找时间来念。嗯，然后平时时间有空就念佛就行。然后打坐的时候呢，也是，如果你妄想实在太多，就持咒。我没那么多，就可以念佛了。嗯，好了，下一个问题，207楼，116544163。母亲得了渐冻症，这类当前医疗不能医治的病，是不是都是冤亲债主的问题？嗯，这位不是这个。打算和两个妻子合葬的人嘛，啊，这位朋友有问母亲的病哈，啊，那渐冻症这种病应该都是业障病吧？啊，上辈子就有过这种业，啊，这个你母亲现在还意识清醒的话，带她一起念地藏经吧，然后做功德回向给她哦，然后让她发愿度和她有缘的所有众生，让她忏悔，然后发愿度那个冤亲债主。嗯，趁着他还这个有意识清醒的状态下，还能动啊，还能动的时候呢，现在开始做。嗯，还有这个身体能动的啊，磕头也好哈。哎呀，208楼，我空法空，空一空。啊，打坐之后导致身体的某个穴发热，那是在打通的过程当中，然后通了之后它就过去了。或者说，你平时也可以观丹田啊，走路啊什么的时候，也可以观丹田，把注意力放到丹田里，把气往那个方向引就可以了。一般手是不太可能这个开窍的，除非有你用专门的什么修法来给手开窍啊。一般这种佛门是不教你打开窍穴的，不教这种开窍穴的法门，因为这个对身体不太好。你只要观丹田，把它引下去就可以了。这个不过，大部分人都会有这样的过程的，要么疼某个穴，要么疼，要么暖和，有时候又有些人是有冰冷的感觉，这很正常啊。啊，下一个问题，209楼，天生无才啊，凡夫道佛，佛道凡夫是可逆的循环吗？为什么八地菩萨称不动地、不退转地？嗯，凡夫道佛，佛道凡夫是可逆的循环吗？啊，说的有点理解不了哈。佛道凡夫，我们修行是佛道凡夫的逆循环，逆的过程。啊，佛是跌落成我们凡夫的，一开始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啊，起了妄想，然后自己不自觉，然后就会跌落到凡夫。然后修行是我们再回去的过程，也就是逆回去的过程啊。啊，这个不是循环往复的啊，你回去了成佛之后就有了记忆，就不会再跌落下来了。如果你自己硬要跌落，这是你的自由啊。嗯，下一个问题，为什么八地菩萨称不动地、不退转地？啊，八地的境界就会出现，那种啊叫本知的能力啊，本来就知道啊。八地开始，众生的妄想他本来就知道，但是呢，他局限在那个念自己名字的众生那里。有缘的众生是肯定知道的，无缘的众生当中念自己名字的众生，他就能感知到，八地开始有这样的能力。然后不退转地的意思就是，八地之前就开始能感知到真正有一个自性啊，不生不灭的自性。这个我们嘴上说啊，在凡夫阶段，只能用义理来理解，你很难感悟到这个，根本就感悟不到有这个自性不生不灭的。这个你要靠菩萨那个境界之后呢，有可能就。某个阶段就感悟到了，原来这自性有这么一个东西，无缘，它一直存在的，它不生不灭。你悟到这一点开始，就能称之为不退转了，你就这个往这个方向走了。啊，就像好比我们去某个地方，啊，某个地方，比如说我去天安门吧，这个我告诉你天安门在哪个方向，你就顺着这个路走，但是呢。你看不见天安门的时候，你随时都有可能迷路。但是你走到 跟前了，天安门跟前了，你已经用肉眼看见天安门了，这样你就肯定迷不了路吧？啊，这个叫不退转地，就是你能感知到的时候，你就不会迷失。但是呢，在我们理论上从前面开始学的时候，义理上我是知道了，但是呢，我感知不到的话，它中途还是会有退转的可能，啊，就是可能突然间有别的什么因缘产生，然后就有迷路了，啊，有这个可能性，所以叫八底开始称之为不退转啊，甚至前面也可以，有些书上说。初地菩萨，你都成为菩萨之后都可以不退转。有些书上甚至说，你只要有大菩提心，就算不退转了，因为你的把只要守住这个大菩提心，你的修行路就会一直往前走，不会退转。所以这个就不好说了，不退转就是这个，就这么个意思吧。你不能明确的说某个境界就开始不退转了哈。下一个问题：中脉任督二脉打通了，还会堵吗？你不修行的话还会堵，长时间不打坐磕头啊。几个月下来，就还是会慢慢堵的。下一个问题，210楼幻海。回想的问题，回想给法界众生肯定是功德最大的，但是我们要当下要解决一些冤亲债主的问题嘛，这个时候就先回想给冤亲债主就行了哈。等觉得冤亲债主都解决完了，然后再回想法界众生，这样也行啊。但是你说啊，先回想这个，再回想那个，然后再回想那个，这样。功德这个啊，这个时候就得分成几份来回向了。所以啊，我最初还是选择先回向冤亲债主吧，这个把眼前的难题给解决了啊，问题给解决了，然后再回向给其他众生啊。然后呢，你说心量的问题，回向给更多的人，感觉功德越大，心量越大，是这样吗？啊，那的确是啊，你愿意回向给法界众生，说明你心量很大嘛。然后呢，光明会越来越亮，而自己的灯光明丝毫不会减少。也是吧，我们传播佛法，我把佛法传播给你，教育给你了，我的佛法也没有减少啊，或者是我的境界也没有下降啊，所以越多的人从我的法当中得到利益的话。我在我的这个境界上修行的时候呢，就可能更顺利一些，因为这就是功德嘛，传播有很多众生对我有了好的情绪的话，就可以让我更快的在境界上提升，还有消业的时候更容易一些，所以，对我来说反而是有利的，我的境界不会减少哈，所以，你那有功德回向给法界众生，向更多人传播佛法，这是对的啊。但是不过这个传播的问题，我法不强调啊，不要做那种点对点的无边传法，随意的做等佛菩萨帮你引来适合的人的时候，你再好好教，自己随便传人家对你反而没什么好的情绪哈，说不定还攻击你。下一个问题，印象中太师傅好像说。回向多人效果不大，了是吗？是的，这个我说过啊，你这个回向给多个人的话，那功德可能是分着来的了。问题二，晚上读《地藏经》招鬼这个说法是对的吗？和招鬼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吗？你是好用好心来读经的话，他们也是只有好心愿意来学习的那些才能靠近。就是你读经是以一个慈悲心来读的话这样，愿意从你这里学习佛法的这些个才能鬼才能靠近，那些个带恶意的鬼是不能靠近的和招鬼本质上是不一样吧？肯定不一样，读经和招鬼不是一回事啊。你如果担心的话，还可以念一个那个，送什么鬼压神走的那个真言，你网上搜一下有招请的真言，还有送走的真言下一楼的问题，211楼云在青天。211楼云在青天。这位说，是不是不应该让神佛保佑得到某物？比如请佛菩萨保佑买到大房子，结果是买到了，但是买的不如意。又比如保佑家人别生病，结果家人是没生病，但是自己生病了。所以不要请神佛保佑，什么也别想就对了，是吗？我不知道你的保佑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求佛菩萨帮你办什么事儿，是这个意思吗？我说过你要求佛菩萨的话，就求三个，一个是时间、钱和健康这三个，时间、 修行的时间，钱是给你提供修行环境的啊，外援的，还有健康啊，就这三样就够了。啊，房子呢，你就不要刻意的求直接要房，你就要钱就够了。还有就是，做功德啊，拿出功德来兑换啊，不是，不是就已经有的功德内，再把这里的拿出来换成另一个啊。有些，比如说道家有一些法门是可以拿自己一些别的福报来兑换成另一种福报，比如说可以减寿来换钱，也有这样的方法，他们是有的。哎，我们是不提倡这种做法的啊，所以就拿新做的功德，这辈子重新做啊，新做的功德来换一些你想要的啊。但是这个只针对于你对你修行有帮助的那些方面啊之外的过度的要求，提了可能也没啥效果啊。除非你本来就命里就有的，有的呢就不用佛菩萨保佑，他自己会来；但是你命里没有的呢，你想求啊，那就求的范围就局限在于你，对你的修行有帮助的那个程度上，这样就差不多了啊。还有，如果你想未来想做什么大事儿，那前提还是你有这个大愿，比如说，你想开个大医院，给很多人众生、很多人治病，有这样大愿，那要开医院肯定要很多钱吧？那前提就是你得先有这个大愿，然后再求做啊，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和福报能承接这样的，事情。行成不成都随缘吧，至于这个，求家人不生病啊，保佑家人不生病，这也是你要先做功德啊，不管是念经的功德也好，做布施，或者法布施，或者什么去寺院里做点什么义工啊，这些等等这些布施之后，再把这些回向给你的亲人啊，希望他怎么样啊，比如生病的人，希望他病好，但是一定要加上一句啊，就是希望他早开佛智慧。尤其是不信佛的人，你只要这样一说呢，就是在希望这个健康也是为了接受佛法、修行佛法的方向，以这个方向为目标，求这个健康，这样就合理。但是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求健康，和佛法不相关的，希望他好，那他健康完了，然后就开始大鱼大肉了啊，对他也不对他或者这些个众生都不好，是吧？所以一定要加上一句希望这些。和你的亲人们都能早开佛智慧啊！原则上我们是不建议向佛菩萨老求这个求那个的，只求我好好加持我，让我能够修行上更快进步，这样就可以了嘛。下一个问题212楼，天4557996七，天这位朋友说了一些打坐的时候疼啊，因为之前已经，2023年的时候已经。查出什么积液囊肿，半月板后脚三级撕裂等一些病。现在是打坐，2个小时，降魔做2个小时，吉祥做1个小时50分钟，很吃力哈。我觉得你还是先把腹式呼吸练好，然后磕头呢稍微做点，稍微做点，然后再打坐哈。我觉得整体方向还是往好的方向再走，然后胖的话先减肥，该减还得减肥，然后吃的要控制好。一般情况下，这个打坐到一定程度，你以前受伤的地方都会疼起来的。你以前就已经有伤啊，他打坐的时候，他地方会很疼，这个很正常。所以尤其是骨头疼的，一般超过1个半小时后会疼得很厉害。但是每一次呢，他疼的程度会稍微一点点、一点点减弱的。如果你打坐，现在打坐的程度，我疼的程度，1个星期之前还稍微好一点，那算是在进步了。如果是一直都在疼，越来越疼，而且下坐之后，状态还会越来越差，那肯定是出了问题了。但是你从你说的这个表现当中，应该看是都是往好的方向在发展过程中，所以坚持就好了。还有就是，这种你认为已经医学无法治疗的这种病，最好是说向佛菩萨。求加持，做功德回向，做功德，然后求佛菩萨给你看一看，让他帮你，当然这你这个承受的痛苦，它也是有的量的啊，有个总量。从佛菩萨视角看的话，你受这个伤要承受多大的痛苦，它是有一定的量的，所以该吃的苦还得苦，还得受。这个用功德可以，虽然压的小一些，就是程度会弱一些啊，但是它不可能一下子全给没有， 但是只要你坚持这个修行，还要有大愿，求佛菩萨加持，相信很快会好的。一般骨头病5到7年，完全修复要完全修补好，就是伤盘2个小时，5到7年还是有望的啊。一般情况下，还有些人精进的话，如果你一天2座3座，这样每次2个小时以上打坐的话，可能更快一些。只不过你可以看看你的这个时间呢，够不够修行啊？这么多时间啊！哎呦，下一个问题213，最后陈后哈。我觉得你问这个，对于自己双盘没法继续进步感到困惑就是打坐的时间，其实已经进步了很多呀。从一开始60分钟，现在80分钟100分，这不是进步了吗？就因为有进步了，所以才会有这种习气的展显露啊，就好吃也是习气嘛，它肯定会出来的。修到一定程度，好吃和这个淫欲都一样啊，这个修到一定程度就会展露出来，就特别想吃东西，有时候就脑子里全是想吃的东西的那种想象，这个很正常。所以你坚持一段时间，它就过去了。现在你做的挺好啊，就是中午以后你说的意思，中午吃完饭，然后第二天早餐都不吃呗。还好，那就晚上打坐，晚上就是晚饭时间点后不吃饭嘛，那就打坐，然后打坐到累了就睡觉，早晨第二天早晨是稍微吃一点，然后该磕头磕头，然后再打坐什么的，已经做得很好了。你是不上班的人吗？一天天都在打坐修行吗？那挺好的呀，有这样的福报就不错了。下一个问题，214楼，如善。打坐的核心力量是什么？我掺着事情，过段时间又没了，我就诵咒，诵了一段时日又我又烦了，要诵那么久才能到3个小时，老不想坐下去，我老抓不住心中的力量，精进一段时间又会迷茫一段时间，浪费好多时间。就是修到一定程度就想懈怠一下，这个很正常所以佛也规定了嘛，1年2次安居。他没说1年365天都是安居呀，那不是90天、80天、100天、120天一次安居，然后呢，剩中间时间就可以出去游历啊、走走啊，该看的看呐、该做的做，他不是让你一天到晚都在坐着，所以你修到一段时间之后，开始有烦躁的情绪起来，这个很正常，然后该干嘛就干嘛，一般1个星期你至少。有那么一天，是可以放下来，好好休息一下，去做点你喜欢做的事儿，也可以出去看看，别一天天老打坐。这个想拼命打坐，短期内达到某个境界，这样的人，他一旦松懈之后，又很快的反弹，就像减肥一样拼命减肥，然后就一放下来就开始反弹，又开始报复性吃，然后就更胖一样。所以打坐就是循序渐进，慢慢来。每天增加一点点的量坚持下去，慢慢让自己习惯这样的节奏，而不是拼命的压迫自己，短期内达到某个境界。好了，下一个问题，215楼，至本一二三。这位问：如果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成佛，能否观想自己就是阿弥陀佛？感觉比较容易带入集中心念，只是担心持续下去会出现魔障，这种方式是否与净土修法不符？我是不建议修这个的。观佛有两种，一种是观想阿弥陀佛就在站在你面前，就像前面说的呀，有就那么不那么远的距离，有8丈那么大的轮廓有个轮廓，不需要非常清晰。你下面问又。观想不清晰，不需要清晰，有一个轮廓你想象有那么一个人影，他就是阿弥陀佛这么就够了，这样想就够了。还有一种观想是，想象有一个巨大的佛，像你一样坐着双盘打坐，然后呢，你呢，就坐在他的那个手上，就像想象自己坐在佛的怀里这样观想，这个也可以的。这个时候呢，这个佛就不在你面前，而是在你身后了。你是坐在他怀里的，他手上的有一个巨大的佛像这样想，这也是一种观想方法。还有，如果你想观想字的话，都不需要4个字，你只要 想象你前面啊有一个佛字儿就可以了啊，这也可以的。观想字儿和观想形象啊，它本质上没啥区别，都是在眼根上做功哈。啊，还是说观相，观佛像，因为图画像烙印在心田，会更临终往生时更容易得力。你想临终往生时更容易得力，那就思婆，思婆是最容易的。你在观想都是在眼根境界上用功，思婆是最容易也和佛产生共鸣的。观佛像观想之后呢，要不要舍弃这个阿弥陀佛名号？对呀，念佛之后是观佛，之后思佛。你既然已经专注于观佛了，那念佛就先放下，或者该放下就放下吧。如果你是观佛观的不能持续，升起妄想，闻之妄想多了，那就可以念佛。这个次第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啊，最好是思佛，思佛不行就观佛，观佛不行就念佛，一般初学一开始都是，觉得在思佛，但是呢，把注意力又放在这里，有注意力的，有些人就一般是认为自己观佛，但是脑子里这个文字妄想还在转，还在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都会很正常，但是你在理论上已经通了就应该知道啊，念佛是最低境界，然后是观佛，然后思佛。那你现在专注在观佛上，那是念佛这个就先放下啊，慢慢放下就可以了，把文字妄想都放下，只想象你前面有个阿弥陀佛像，或者一个佛字儿，或者你坐在佛的怀里啊，这样的观想就好。然后呢，慢慢引起升起，开始勾起这个思情啊，思情。这个思情是更容易和有人形象的佛像是产生共鸣的。你一个字儿啊，或者什么，你前面那个观一个模糊的形象，这个。感觉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你想象自己坐在佛的怀里，承受着佛的加持力啊，这样的想象更容易产生思情啊，你自己看着办吧。下一个问题，216楼，天上的云在飘。第一个问题，练习耳根圆通必须要在双盘的前提下吗？不双盘，只是静坐或者躺着的时候，能不能练耳根圆通法门？这个书上也说过了啊，在2个小时以前，你双盘2个小时以前，任何法门你都可以修，只有过了2个小时才开始研究什么选心法，但是呢，前面你选心法，就是为了后面习惯性的修的时候更方便一些。如果前面修的法门是短期的，但是你以为那是终极的法门，后面把它练成习惯之后呢，双盘2个小时以后就该放下的时候放不下，所以我们建议是前面就开始选一个未来长期可以修的法门，耳根圆通也是可以，按照书上的说法，也是可以直指成佛的法门，也可以修。但是呢，最终还是在双盘之后才能进入那个禅定的境界。所以你想进入禅定的话，是双盘是必须的啊。法门反而是，虽然是重要啊，但是它还是次，还不一定是那么比双盘这个姿势还要重要，因为法门有很多种嘛。你是既然想要这个靠修行的解脱啊，或者什么样，想要更高的成就，那必须双盘，这是第一点哈。你说不双盘，只是静坐或者躺着时候能不能练？练是可以练，但是一定要往这个双盘方向努力啊！不要以为就一辈子就躺着或者什么静坐啊就可以往生啊或解脱啊或者什么，修行上会有很高的成就往生解脱倒是要求不那么高。但是呢，这个法门也是不可能在这个方面一直往前进步的，因为只有双盘了，你才心能完全静下来，这个身体的感觉完全灭掉，然后进入初禅二禅。先把这个关系理清楚了，然后再修哈。把注意力，第二个问题，把注意力集中在脑部，专注的听声音的时候，前面印堂处会出现一跳一跳的发烫发晕的情况，这是练习出错了吗？这个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大部分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但是这个集中注意力听的时候呢，也是注意力稍微放弱一点，很用力的听，很专注的很努力的话，就会上头，然后会血压升高啊，什么脑袋胀啊这种事情。下一个问题，练习了下耳根圆通还是比较容易静下来，但没多久会注意力不集中。不双盘的情况下，每天练习2个小时可以吗？随便，你可以一天24小时都可以练着。 耳根圆钝有什么需要的吗？这个书上都说过了啊，没什么特别需要的，就是你要往双盘上努力。前面都是我们修行，就是为了舍弃肉身嘛，摆脱肉身的束缚啊，法门还是次要的。这个时候啊，所以先把双盘给练好，2个小时到4个小时，基本你能说修到4个小时的时候，就能进入初禅的时候。这个时候各个法门，它开始起效果哈。下一个问题，217楼，慈念希恩。如果一个人 B 已经发愿去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另一个人 A 并没有修行，如果 B 从西方极乐世界再来到兰心，是否还会和 A 碰到并结缘情侣？如果他们之间有约定，并且 B 发愿度 A 成 F 啊，是啊，他不修行，他在这里继续轮回，你修行，那你先去那边修好了再过来度嘛。到时候就该怎么结缘就怎么结缘，本来就有什么缘分就该怎么什么是缘分来度啊。请问女生怀孕3个月内的时候，适合念地老师经典或者心经回向给孩子，还是孩子出生后再念给他们？从怀孕前开始可以一直念着，念到出生完了才再。再念啊，孩子一两岁前每天念都可以，也就是3年时间，一直念着都好。下一个问题，218楼，小鱼鱼。还有刚才那个问题啊，我说的是念地藏经哈。小鱼鱼，我们自身的疾病是否都可以理解为我们本身所做的恶业造成的？是的，不管是业病还是习气导致的病，都是我们所做的啊。你就这样想就对了。哪怕是别人打你，让你的疼，你也可以想，你也把它当做是你前世所做的恶业导致的啊，他人家来报复了，这么想。如果你一旦把原因从外边身上找，那你改变不了外边的环境、外边的人的时候，你这病就治不了了嘛，是不是啊？这问题就解决不了，一旦是在心外找法，你就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所有的问题都往自己身上找哈。下一个问题，219楼，范09，请问荨麻疹是什么前世因果？经常半夜发作，睡饱只有副作用大，怎么办？一般荨麻疹算皮肤病吗？一般小的这种不致命，但是呢很让人恼火的，就经常发作。这种皮肤病和杀各种小生命有关系，就是杀虫子啊之类的，杀多了啊，就有可能会发生这种病，就是像。书上说的什么虫啃一样、虫噬一样的这种痛苦，小虫子在身上爬着咬你的这种痛苦一样，所以你多放生吧，然后回向给他们，然后发愿度他们，这个还是可以能解决的哈，这种病还是能解决的，然后也可以用药啊，但是呢，这个，还建议不是吃的药，应该是敷的药吧，往外敷的哈。吃的药的确副作用大，敷的药呢也有副作用，所以不能长期用啊。如果你很痛苦的话，当下可以用一点，然后就先压一压，最终的解决问题还是得靠这个，消这段业，该承受的痛苦还是会承受的，只不过你福报做的功德够了，然后发愿了，这个过去的快一些啊。下一个问题，妃子220楼。站着练呼吸的时候，可以观佛像吗？可以啊。不过一般站着练呼吸是不是睁着眼呢？如果你闭着眼，好像练得不太好吧？通常我们建议站着练的时候就是睁着眼或者眯着眼，不能完全闭着眼。那样的话就我一般观佛像都是闭着眼的嘛。所以这个你随意啊，你怎么练都可以。这又不是打坐的心法啊，只要能让你在修行上进步，什么法门都可以的。好了，这个官网的回答就今天的回答就到这里吧。